我们今天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就是使徒行传。其实今年我们讲两部书都是赋予行动，一部在旧约，一部在新约。旧约就是约书亚记。为什么会赋予行动？因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里是未得之地，所以赋予行动，要征服那未得之地。使徒行传呢，耶稣基督教门徒是要由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去到地极，都是有很多未得之地，所以一样是赋予行动。我们今天就看看早期的教会是怎样来到推行这个大使命。今天当然是要讲使徒行传的介绍。我以前都讲过，我每一部书开始介绍的时候，我都叫他做为何要读什么书，为何要读约书亚记，为何要读使徒行传。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这部书大概是讲什么东西，你想得到一个中览，你只是听这一篇为何要读使徒行传就得。但是如果你说想知道在使徒行传每一章书细节的内容是讲什么，你就要听完全部使徒行传的系列。使徒行传是在新约的第五部书，是跟住四福音，跟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第五部书。使徒行传我们相信最初的时候是没有名，希腊的圣经给使徒行传的名字就是行传，Praxis 这个希腊文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事迹，是一些通常是伟人的事迹。是后来才加上使徒这个字，变成使徒行传，就是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使徒行传是有关早期教会领袖的事迹。第一个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的一至到十二章就是讲到彼得的事迹，保罗就是跟住彼得。在使徒行传的十三至到二十八章就是讲到保罗的事迹。相信这部书更好的名字是圣灵透过使徒的行传，因为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是重要过任何人的能够做的事工，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掌管授权给使徒来到进行教会的工作。我们见到由圣灵的带领下，教会是成长，人数不断的增加，无论是在说属灵的质素和影响力都大大地来到是增加了。这部书所以真正的主角不是使徒，真正的主角是神自己。其实就是和旧约的 书本都是一样，主角就是神。去到新约呢，亦都是神，但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耶稣基督的事工。使徒行传呢，仍然都是神。耶稣回到去父的右手边，是由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的圣灵带领使徒所做的事。所以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的主角是神。那你说配角呢，或者是神用来做他的工具或者媒介，又是什么东西？在旧约的时候，神是给以色列人律法，不是要他们靠着律法得救。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靠律法能够得救。律法是被人见到自己行不出，自己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将我们的注意力是归向神。去到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工具就是十字架。透过十字架的赦罪，人是能够得救。那使徒行传神的工具又是什么？首先是使徒，跟住就是教会，是你和我继续推行这个福音的工作。如果你是喜欢旧约，因为你见到旧约有很多很多的应许， 而呢啲应许都系实现晒、应验晒喺耶稣基督嘅身上。你觉得好有意思，你一定系会中意《使徒行传》。而《使徒行传》嘅工作啊，照我所讲，仍然喺树进行紧。你同我就喺树继续推行使徒啊，《使徒行传》入边呢个福音嘅工作。嗱，《使徒行传》系冇讲到作者系边个。但是在树开场白《使徒行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章一节，经文说提阿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做的一切。给我们见到这部书原来是有一部前书，所以一般的所有差不多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一部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就是后书，其实本来两部书是一部书。所以我们见到都有同一位的收信人，就是提阿菲罗先生。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谁啊？是路加。所以使徒行传都是一样。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都是同一位的作者。作者就是并非其人，就是路加，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还是保罗的私人医生。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他是保罗的私人医生。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无论在文笔、结构、作风都是非常之的一致，所以早期的教会的教父他们都一致认为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另外有早期的教会领袖耶尤米 Jerome， 还有另外有一部早期的著作叫做 Muratorian Canon， 是在树公元170年成书，都说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其实路加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作者，在说圣经里面路加的名字只是出现三次，刚才我讲的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一节和腓利门书的二十四节。腓利门书只有一章的经文，所以是二十四节都提到路加这个人，但是除此以外其他的书信是没有提到路加。如果你是想冒认人的笔迹，你都找个出名一点的作者来冒认啦，是吧？路加不是那么出名，所以我不相信是有人冒认路加的笔迹来到写使徒行传。我绝对相信使徒行传是由路加来到执笔。收信人我们刚才都见到了，就是提阿菲罗大人。提阿菲罗这个名字是解释就是爱神的人的意思。这个名字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和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节都有记载，其他的书信都没有讲到，只是出现两次。究竟这个人是一个信徒啊，还是路加医生想跟他传福音的一个对象呢？不同的解经家、圣经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有样嘢我哋要注意嘅，就係路加叫做提阿菲罗大人，喺路加福音嘅一章一节。喺说使徒行传入面，每叫到一个人做大人，呢个人就係罗马政府入面嘅一个高级官员。喺说使徒行传嘅二十四章二节，保罗叫腓力斯做大人，佢係一个巡抚嚟。之后腓力斯退位了之后，是由一个叫做菲斯都的人来到继位，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五节又是叫他做大人。所以我们见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叫大人的都是高级的官员，而这个提阿菲罗路加就叫他做大人。亦都是因为这一点，有很多人认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保罗在罗马入狱的时候，路加为他预备的呈堂证供，为他预备的辩护文件，就是这两部书。所以是呈交给提阿菲罗大人，就是一个罗马的高级的官员。 路加医生他是历史学家，除了他是医生之外，所以他的写作都是很经过精心的研究啊、考察啊，才写出来。所以他很熟悉罗马当时的律法，他亦都很熟悉罗马人的生活习惯。他更加是认识到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意大利亚所有地方的一些地理环境。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访问了很多人，他访问了彼得、访问了约翰和其他教会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的24章27节告诉我们听，保罗在树该撒利亚被收监两年的时候，路加有很多的机会去访问教会的领袖，例如腓力和他的女儿，以及其他很多的领袖，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有关教会的资料。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时时都用到我们这个字，就是证明给我们看，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路加都有参与，路加都是这些事的目击证人。有很多人认为《使徒行传》是路加在树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所写成。耶路撒冷沦陷是几时啊？是公元的70年。所以很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成书。但我觉得《使徒行传》成书的日期应该是更加早。应该是在到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入狱的时候，大概是公元的60至62年的期间来到成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之后有很多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都没有记载。如果路加是用了《使徒行传》一半的篇幅来到写有关保罗的事，你想想有关保罗第一次入狱之后的审判的结果是怎样，他放了出来之后他的事工又是怎样。第二次在罗马入狱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所记载的，甚至他的殉道，我相信若果是已经发生，路加是会记载在使徒行传，但是他都没有记载到。另外还有很多在到保罗身外以外所发生的事他都没有记载，例如就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的殉道根据 Josephus 约瑟夫斯，他的殉道应该是公元62年，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另外这个罗马王尼禄对基督徒的逼迫，公元的64年所发生的事亦都没有记载。刚才讲过了，耶路撒冷沦陷公元70年都没有记载。所以我相信使徒行传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公元60至62年间。但当然亦都有很多学者认为是更早的成书日期，就是公元的46年至47年。使徒行传的背景又是怎样呢？为什么路加要写《使徒行传》？刚才讲过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要做来呈堂的证供，是吧？但是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至到四节，路加又告诉我们听一些东西。他说好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叙述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都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讲得很清楚，当时是有很多人写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我相信都包括马太和马可福音。但是路加说我所写的是经过详细的考察，而且是跟住次序写出来。这个就是路加自己话给我们听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跟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在世的事工。使徒行传呢是由耶稣升天在五旬节 教会开始圣灵降临，一路讲到保罗去到罗马嘅工作。嗱，所以我哋见到使徒行传就系顺序咁样讲出福音嘅传达、福音嘅发展，甚至系讲到教会嘅增长。但系亦都有提到有好多人敌对福音、敌对教会，呢啲事迹都有记载喺使徒行传入边。嗱，使徒行传嘅背景又系点样呢？嗱，我哋见到四福音嘅结尾系讲到以色列人系拒绝接受佢哋嘅王。嗱，一个王一定系有佢嘅王国，一个王国系有佢嘅王。嗱，当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佢哋嘅王，其实佢哋就系接受神俾佢哋地上实实在在嘅王。所以我们见到神暂时是将犹太人放在一边，教会就在五旬节开始，现在就是教会的时期，暂时是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现在是外邦人是得救的时候。所以我时时都说教会和以色列人其实是两个肢体，千万不要混淆在一起。有好多人话教会就系由十二支派开始，其实呢个唔系根据圣经嘅教导，因为喺罗马书嘅十一章话俾我哋听，当教会嘅人数或者外邦人嘅人数添满咗，以色列人就会得救。所以我哋见到教会要先系人数充满咗，满咗啦，教会被提，然后喺世上有七年嘅灾难。在这七年的灾难里面，以色列人才会 as a nation 是会是得救。所以我们见到教会和以色列很明显是两个肢体。使徒行传就是第一部有关教会的历史，是讲到早期的门徒得到神给他们的大使命，他们对这个大使命的回应是怎样，讲出了教会最初三十年的事工。嗱，呢啲咁嘅内容喺住其他新约嘅书信，你系揾唔到嘅。嗱，如果冇咗使徒行传，你读完四福音之后，你读完约翰福音，你打开罗马书一睇，咦？点解福音会传到去罗马？你就完全拗晒头，你唔能够明白。但系有使徒行传就俾咗我哋嘅答案，点解福音会传到去罗马？有好多人话使徒行传其实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是从神的国转向教会。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刚才说以色列人是拒绝接受他们的王，是吗？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他开始讲天国的比喻。他知道以色列人会拒绝接受他自己成为他们的王。所以他不想增加他们的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开始讲天国的比喻。这个就是教会现在我们所传的，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将这个注意力由神的国转到去教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另外有一部书启示录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再从教会转回去神的国那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在启示录头的三章教会的名字频频出现，第二、第三章就是耶稣基督写信给七间教会，是吗？在第四章开始呢，到二十二章你不会再见到有教会的名字被提。在第三和第四章的当中，我相信就是教会被提。刚才我应该说被提及，你在第三、第四章的中间是教会被提。然后在书第四章开始，就由天上的24位长老来到是代表教会，所以你不会再见到在书地上有提到有教会的事迹。那为什么将我们的注意力由教会又转回去神的国？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的19章是讲到耶稣基督回来带领众圣徒得胜，战胜撒旦，战胜敌基督，带我们进入什么？千禧年的国度，是吗？所以又一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教会是转回去神的国， 这个实实在在地上的国。所以我们见到神始终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我们不妨是看看使徒行传的简介。使徒行传我刚才说 是有关教会的故事。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一直讲到保罗去到罗马被监禁30年间的事。其实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神就有应许给使徒。在使徒行传的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教会由刚刚开始圣灵降临120人的聚会，去到使徒行传的末期有成千上万的会众加入教会。而地区性呢，本来是由在到耶路撒冷的一间教会慢慢是进入到外邦人的世界。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会见到在安提亚就有建立了一间的教会在外邦人的地方。然后穿过地中海，透过保罗的事工向西来到发展。到使徒行传的末期，我们见到在小亚细亚，在欧洲已经有很多很多间的教会。神真是开始实验他大使命的应许。其实使徒行传是未完结，还有很多未被征服之地，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使徒去了哪里？使徒已经死了，是吧？已经离开了。现在是透过你和我，透过教会来到继续进行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不妨又比较一下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四福音我们知道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就是三位一体里面第二位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世上的事迹。使徒行传呢，耶稣已经是回到去父的右手边，所以这个事工是由三位一体第三位格的圣灵来到继续工作，是透过使徒的工作。福音的对象呢，我们头先是讲了，首先是犹太人，是吧？但是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拒绝接受神的国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去到外邦人那里，教会就五旬节开始。天国的信息呢，比以色列人的是一个实在地上的国的应许。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开始讲天国的比喻。这个神的国暂时就变成了人心里面的一个天国。所以由属地的国就变成了心里面的国。然后在使徒行传要将这个心里面的国，这个天国是传到去地极。但是去到最后呢，启示录我们见到个注意力又会回到去神的国，实实在在地上的国。神始终是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我们见到使徒行传就是介乎于新旧约之间的一部书。旧约神给律法给以色列人，我讲过了，不是要他们靠律法得救，只是将律法给他们见到他们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要是依靠神。而去到新约呢，耶稣基督来到为我们救赎。我们得救就是靠接受耶稣基督，现在就是教会的时期，是恩典的时期。使徒行传的神学观又是怎样呢？使徒行传是一部历史的记载，主要是历史的记载。所以主要来讲不是神学的教导，不是教义的教导。但是在使徒行传都有很多的神学可以学得到。第一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期待已久的尼赛亚。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第二呢，福音是给所有的人，任何人愿意接受，而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第三呢，我们见到就是福音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是在树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是出现了成超过五十次那么多。我见到欧太博明那里点头，我很开心。他是认同我讲，他在这里听我讲到。还有一样东西是在使徒行传频频出现的，就是旧约不断地引用旧约。为什么使徒行传不断地引用旧约啊？我等阵就会同大家嚟到分享。使徒行传其实是一个过渡时期，是旧约同新约之间的过渡时期。是耶稣基督的事工去到使徒的事工中间的过渡时期。亦都是由神为神作见证的以色列国去到为神作见证的教会的过渡时期。有很多神学家说，其实希伯来书就是由旧约到新约的过渡神学。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使徒行传就是什么？是由旧约至到新约的过渡的时期，教会的生活和教会的工作。使徒行传是主要是讲历史，但是我们见到是充满了神学。因为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成长是不能够同埋神学同埋教义是脱节。当教会的生活成长同埋神学脱节的时候，就会出现有很大的问题。使徒行传俾我哋见到一间有正确神学有正确教义的教会是怎样来到运行，他们的表现应该是怎样样。使徒行传有什么解释的挑战，有没有什么解释的困难呢？其实我说主要使徒行传是一部历史的记载，那挑战就少了。通常呢，如果你说神学好像罗马书好像希伯来书很多神学的呢，就很多人挑战。历史呢就反而少一点，但是亦都有人挑战的。我时时都说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未必相信圣经真是真实的历史来，所以很多时自由派的神学家都会挑战历史。还有呢，我们见到就是使徒行传是过渡时期的一个时间。对于在这个过渡时期，在神学上是代表什么呢？就有很多人会得有不同的解释，是有很多的挑战。还有一样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是充满神迹奇事，亦都是充满了告诉我们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两样东西很不幸就是自由派神学家所贬低的。他们贬低神迹奇事，他们贬低圣经的预言。等阵其实我们会见到圣经的预言是很重要。当门徒他们不明白圣经的预言，他们行不出来，他们不能够行出他们的信心。当他们明白了旧约的预言之后，他们好像不同了的人一样。我等阵就会同大家嚟到解释。使徒行传的大纲呢，可以有不同结构的思维。有两个办法可以嚟到写这个大纲。第一个呢，就是根据我刚才所讲，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神的应许，是吧？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为他作见证。所以就分开三个地区性成为这个大纲。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至到八节就是一个前言，就是一个序，一个背景。然后呢，第一个段落就是在树耶路撒冷为主作见证，使徒行传的一章至到八章。第二呢，就是在树犹大和撒玛利亚为主作见证，使徒行传的八章至到十二章。第三呢，就是全去到地极为主来到作见证，去到小亚细亚、欧洲，甚至有人说是去到西班牙，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三章至到二十八章。另外一个办法呢，另外一个办法来到看这个大纲呢，可以是根据保罗的宣教的旅程。我们见到在树这个使徒行传一至到十二章，我们说是哪个的事迹话？ 是彼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前言，因为不是关于保罗的。保罗的事工呢，第一次的行程是使徒行传的13章至15章，说他带领巴拿巴去到塞浦路斯，去到土耳其等地。第二次的旅行呢，是在说使徒行传的15章至18章，他带领西拉去到叙利亚，去到希腊等地。第三次的旅程呢，他是在说这个使徒行传的18章至21章，是在说以弗所的事工。第四次的旅程呢，是他所没有计划到的。这个时期他已经是入狱，他是要准备去到罗马来到是为自己来到辩护，他是要去到罗马向凯撒大帝来到是上诉，所以这个旅程他是没有计划到，是他第四次的旅程，在使徒行传的21章至28章。而在说使徒行传的28章11至31节，就是讲到他在罗马入狱被监禁，这个就可以讲得是一个后记。我刚才说其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一部书，是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记载，一路由耶稣基督未出世讲到去保罗去到罗马。我相信是圣灵的设计将两部书分开的地点是哪里，是一个很突出的转捩点。这个转捩点我们见到门徒有很大的改变。之前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时时都跟门徒讲些预言，说他自己将会受到长老、祭司长、文士受他们很多的苦，会是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日复活。门徒都听不明白的。你看彼得将耶稣基督拉埋一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一定不会的。他听不明白。路加福音的18章耶稣又讲他受苦、死和复活的事。你看看路加福音的18章34节讲什么？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当耶稣基督被捕，马可福音的14章50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跑逃走了。然后在使路加福音的结尾，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门徒惊惶失措，四处逃跑躲避，甚至是重操故业。但是很有趣，我们见到虽然在使福音书的结尾，门徒好懦弱，门徒好怕事，好怕死，但是去到使徒行传呢，我们见到不同晒。他们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愿意为主来到作工，大庭广众他们够胆来到是讲道。彼得这样打鱼的打鱼夫来的嘛，人都不能够想象一个渔夫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学问能够是讲道。他们都不再怕，他们甚至指责犹太人的领袖害死耶稣基督，他们由很少信心的人变成了很勇敢的战士，他们有很大生命的改变。为什么啊？这个改变就在说福音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中间。当然他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有圣灵的降临是主要的原因，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被很多人所没有留意到的，就是门徒开始明白到旧约的预言，开始明白到旧约的教导。原来他们明白到整幅救赎的图画一路由旧约就开始了，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有救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是要来救赎人类。当他们明白了之后，对他们的生命是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这个原因就是我说旧约，就是我说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藐视，他们忽视这个预言。你不能够明白旧约的预言，你不能够活出你的信心，这个在门徒的身上我们是见得到。 嗱，其实犹太人嘅拉比佢哋一早就见到喺说旧约入面一共讲緊有两个尼赛亚。一个尼赛亚系佢哋叫做受苦嘅尼赛亚，约瑟之子。嗱，呢个约瑟之子唔喺圣经入面，系拉比比尼赛亚嘅一个名字。因为佢哋见到的确喺旧约入面有一位受苦嘅尼赛亚。点解叫佢做约瑟之子啊？因为约瑟佢嘅生命系充满苦难，俾佢嘅兄弟出卖，卖到去希腊，卖到去埃及，系嘛？然后咧，俾主母嚟到系诬告佢入狱，系嘛？佢一生系充满苦难，所以佢哋话呢个受苦嘅尼赛亚就系约瑟之子。但系佢哋亦都睇到有另外嘅一位尼赛亚，就系得胜嘅尼赛亚。喺佢哋嘅心目当中，大卫就系得胜嘅尼赛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东征西讨。所以佢哋见到有两位，但佢哋唔知道嘅就系两位尼赛亚其实都系同一位，就系、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系第一次嘅来临，佢就系受苦嘅尼赛亚，佢就系约瑟之子。佢为我哋受苦，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系受苦嘅尼赛亚。佢第二次嘅来临咧，将会系得胜嘅尼赛亚。会带领我们战胜撒旦，战胜敌基督，进入他的国。所以我们见到门徒其实他们以前不明白有受苦的尼赛亚，他们所见到的只是那位得胜的尼赛亚，所以他们很希望天国快点降临。哎呀，降临的时候我坐在你的右边定坐在你的左边啊？这个就是他们见到，但他们不明白原来耶稣要先受苦后得荣耀。最后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同门徒在以马五斯的路上见面，耶稣教他们，在路加福音的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什么你们这么傻的，还不明白？于是解释所有旧约关于他自己的经文，包括律法书、先知书，这些就是旧约。我相信这一切是包括诗篇的22篇和以赛亚书的53章，都是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预言，所讲的和新约的描述差不多是一模一样，令人惊讶。所以门徒卒之是明白了，打开他们的心眼，原来旧约所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苦，完全都照晒旧约的一个预言是应验晒，他们卒之是明白了旧约的预言，所以是有这么大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我说他们完全明白了旧约的教导？其实在《使徒行传》你会见到整部书不断地在说引用旧约，由第一章的开始，当他们拣选马提亚来到代替犹大，彼得就说是应验了旧约诗篇的69篇25节，应验了诗篇的109篇的第8节。为什么要代替犹大啊？12门徒当中犹大出卖耶稣基督嘛，是不是自杀死了，所以需要找一位来到代替他，彼得说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二章呢，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彼得讲咩呀？是应验咗喺说旧约嘅约以书啊，12先知书入面嘅约以书入面嘅预言。喺说使徒行传嘅第4章、第7章、第13章都有引用到旧约，尤其是第7章使提反嘅一篇道引用咗好多好多嘅旧约。保罗呢，保罗他是引用很多的旧约来都是证明耶稣就是尼赛亚。而去到使徒行传的最后28章的23节，经文讲什么？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有没有见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是什么？旧约。 用旧约来讲什么啊？耶稣的事。所以我们见到整部使徒行传不断在说讲旧约。为什么啊？门徒卒之明白旧约的预言，以致他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改变。我就在说这里有一个表，在说 PowerPoint 里。我不会讲晒所有使徒行传是引用旧约，如果我讲晒讲到天听朝我都讲不完我这篇道、啊、所以我摆在说 PowerPoint 那里、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知道使徒行传咦真是引用了很多旧约、哦、你想知道是什么的经文呢，你可以 download 来看、啊、我们见到、啊、就是门徒引用很多很多的旧约，明白到全部救赎的计划，旧约是充满了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言、啊、新约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来到世上完成他的救赎。使徒行传呢是圣灵透过使徒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现在呢使徒不在了，是透过你和我和教会来到完成这个工作。我们见到在使徒行传里面 最早出场的使徒是哪个、啊、是彼得，是吗？但是去到使徒行传的一半呢，彼得去了哪里、啊、没交代了。保罗呢十三章开始出现，去到结尾呢又不见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使徒、啊、建立了教会，现在使徒呢又不见了。教会就承担了使徒的责任，继续这个福音的工作，直至到耶稣基督回来为止。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需不需要有使徒啊？很多人说现在使徒仍然存在，很多人的教导，但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讲什么啊？使徒是教会的根基。起过屋未啊？你哋起屋都要有个根基嘅嗬。你系咪起完个根基之后，起第二个根基喺第一个根基嘅上高，然后再起第三个根基喺第二个根基上高，系咪咁啊？系咪咁起屋噶？唔系，系嘛？一个根基嘅啫嘛，系嘛？你喺上高就起屋啦。使徒系教会嘅根基，使徒嘅工作已经系完结咗噶啦，所以我哋唔再需要使徒。使徒嘅教训。在晒我哋手上嘅圣经上高，就系、是、使徒嘅教训，好重要嘅使徒嘅教训。当使徒自己唔明白呢啲真理，唔明白旧约嘅教导，佢哋行唔行到出嚟啊？我哋见到佢哋行唔到出嚟。嗱，呢个就系我再要重复，自由派神学家话预言圣经嘅预言唔重要，其实真系要打 pat pat。唔可以咁样讲。当我哋唔明白预言，我哋唔能够活出嘅信心，我哋根本冇呢个信心可以活出美好嘅见证。所以我哋系要好小心。OK， 我哋其实见到路加福音嘅结尾同埋使徒行传嘅开始，两部书系好相似。当然啦，本来系一部书嚟噶嘛，系嘛？其实两部书讲嘅都系乜嘢啊？耶稣叫门徒要奉他的命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去到万邦、啊、要为耶稣基督来到作见证。在说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什么意思啊？圣灵的降临。神不单只是给了使命给我们，还是差派圣灵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福音的事工。如果一间教会不明白自己的使命的话，没有办法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事工。那你说这个使命是什么？很简单，同埋大使命是很相似，就是在路加福音尾和使徒行传开始给我们。我们已经讲了路加福音尾24章49节所讲，不妨睇睇使徒行传的开始，2章38节使徒行传。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又是一样， 我哋要去叫人悔改，罪被赦免受洗，我哋就可以系佢哋就可以系接受圣灵啊！呢、这个就系教会喺树呢个世界上嘅使命，就系、是、咁简单。嗱、我哋都系有好多嘅团契，我哋都系好中意过团契嘅生活，的确系好开心，系好快乐嘅。但系团契自己忍快快乐乐，唔系圣经嘅教导，唔系神俾我哋嘅大使命嚟。大使命系乜嘢啊？要去传福音，使人认罪悔改受洗接受圣灵，这个先至系大使命。这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我每隔一个星期二喺晚上八点钟就会开一个叫做大使命嘅团契，就系、是、我哋谂下我哋点样系能够嚟到做呢个大使命嘅事工。但系好失望嘅就系、是、参加呢个大使命聚会嘅人系少之又少。每个人都是对自己教会入面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很开心快快乐乐这样就够了。不可以的。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对外的。一间教会如果不再做大使命的工作已经是没有存在的意义。我再讲一次，一间教会不去做大使命的工作是绝对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见到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使命，是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条福音的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是很多的波折，有很多很多的阻挡。但我相信如果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是完成。就是好像箴言的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需要做我们份内的事，但是最终能够是使到这一切完成的是神的指引，是圣灵的带领。路加就在说使徒行传给我们见到神是怎样来到祝福那些去使万民作他门徒的人，是怎样来到给他祝福。透过圣灵的带领，透过智慧给我们，圣灵会给我们智慧，甚至教我们应该要讲些什么的说话、会给我们有勇气。神未必是会挪开我们路上面的拦阻、我们的逆境，但是神是会是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试验，他是会给我们成长，是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是能够是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样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所以我们都是 很需要每一个的肢体，我不是说只是长老牧师需要做大使命，每一个的信徒都需要做，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是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使徒行传，感谢你俾我哋见到教会嘅早期系点样嚟到回应你俾佢哋嘅大使命，嚟到系传福音，传呢个悔改赦罪嘅福音啊，使到人哋系有呢个心嚟到系愿意嚟到系受洗，系接受你，愿意你系继续咁俾我哋系有呢个心嚟到系完成你嘅大使命。将你的福音是由耶路撒冷传到去犹大、撒玛利亚，甚至是去到地极。主啊，我们人造的实在是有限，但是当我们是依靠你的灵来到带领，我们是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大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